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十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这是如果啊，你到外地去旅行，投宿一个星级的旅馆，旁边竟然就是你最喜欢的运动场馆，你就在房间里可以看到比赛进行，那个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今天的空体育课要访问到这位哦，他可是曾经留学美国还有工作的时候就住在芬威球场旁边哦，是住在球场旁边哦，要请他来分享那段时间对于他的棒球生涯的影响，还有就在去年他曾经做了一件非常令人骄傲的事情，
就是棒球。
说到了棒球，他还真的最行，在台湾特别是对于中华职棒很熟悉的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那我还说你是假球迷。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常常在中华职棒的比赛场边可以看到一个高大伟岸帅气的人，人称波哥，有人称 Boston， 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云庆。多年以前我就知道他应该是属于可以把中华职棒推向国际的人。Hello， 我们欢迎 Boston。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Boston。
Boston 目前是 WBSC 国际棒总亚洲特派，
对。
那另外呢，他曾经在中华职棒担任国际部的副主任，
是的，
这些都是 title。 但是更重要的，我必须说，大家还记得吗？就在2020年COVID-19 肆虐全球的时候，对人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了运动赛事， even 棒球是在 outdoor 哦，虽然有一些是在 dome 里面，但是 even 在 outdoor 的赛事可能都被迫停打。但是在台湾因为疫情控制得宜，所以台湾算是率全球之先开打了。那个时候中华职棒的比赛头一回就是透过波哥用英语传送到全世界。如果说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RTI 是让全世界听见台湾的话，波哥就是让全世界听见台湾的职棒第一人。
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么在去年这个整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率先开打，而且做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尝试，就是用英文把中华职棒转播出去。虽然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啊，
现在还激动。
对，现在还是觉得非常的激动，而且觉得我们真的做了一件很正确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把台湾宣传到全世界去。我想当时在接受一些媒体朋友在访问的时候有提到，你这样子做很好，可以把台湾的棒球宣传到全世界去。但是我播完第一场，我就觉得这不是在宣传台湾的棒球而已，我们在把整个台湾 宣传出去，特别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去年的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控制得宜，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才能够让球季能够开始。也因为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的职棒球季可以开打，我们才有机会，当然透过英文的一个转播，把这个台湾的棒球以及跟台湾的很多相关的文化等等的都能够透过这个频道，透过这个平台传递出去。这个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
Amazing Boston，
真的真的。
我们为什么称云庆叫 Boston 呢？请他自我来介绍一下好了。
我过去在 Boston 念书跟工作大概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也帮台湾的职棒杂志还有兄弟象的杂志写稿子，然后当时就用了 Boston 当作笔名，所以在业界大家都叫我 Boston，比我小的叫我波哥，比我大的叫我小波，那跟我差不多的就直接叫我波了。
我必须这么说，我认识 Boston 的时候，刚刚前面已经描述到，那是约莫1999年的时候，您那时候也差不多。
我刚回来，我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刚回来，所以我们应该是
差不多，
对，差不多。
反正我就说，在球场会看到几个人，除了秘书长以外了，那。大概我的目光都会看到你，
因为我比较胖，很好认、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在球场的工作人员不是说没有像 Boston 这样文质彬彬的，但是真的不多，真的是如此吗？
我想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经常站在那边就呆呆的看着场上发生的一切，
应该是专注的看着一切，然后心里的小剧场都在酝酿、
有可能。对，
话说 Boston 你在波士顿，你还就住在Fenway Park 旁边啊。
没错没错，我刚去的不久，其实我在波士顿第一个公寓就是自己租的公寓就在棒球场旁边。其实我去租到它的时候我还没有意会到这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球季开始了，然后应该是比赛开始了，我发现我的客厅怎么这么的亮。原来我的这个客厅的这个方向是面对 Fenway Park 的右外野，所以它的水银灯整个灯光泄进了我的客厅里面，后来就成为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住的地方就在球场隔壁。那当然这个也造成，
对于一个棒球迷来讲
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对于我一个外籍生来说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我利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学习我的英语听力，也就是说在比赛的时候、我开着广播听着转播，然后呢当然我就坐在客厅里面，我的灯就不用开因为光线都洒进来了，然后我会听到球场3-4万观众的一个欢呼声，
那是背景声，
对，那是背景声
Sky,
Natural Sound、那那个声音变大的时候就表示有状况发生了，那当然我可以从广播听到那么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如果我真的听不懂的话，我再去房间里面把电视打开，它一定会有精彩的重播。我靠了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方式来练习我的听力，所以听运动转播来练英文听力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最难的是听篮球，因为篮球讲的最快，
因为它的节奏实在太快了。
对，
我这个想法不知道日后有没有可能成型啊？因为我们都说运动英语，运动英语哦。
对，
如果能够透过波哥有这样难得的经验，而能够来跟我们实际来上运动英语课的话，应该是再棒不过了。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像去年的我们用英文转播的过程当中，当然因为当时我们所设定的观众跟听众他是
audience,
对是算是 international 的 audience, 所以我们尽量把速度能够加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准。但如果能够透过转播现场的比赛，我们把速度稍微放慢一点，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是，我们再把时间点拉到就是去年中职那时候开始有英语转播的时候，每一场球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播报者都是希望能够忠实又能够带动一点气氛的传达到 audience 的手中。
当然，
那 audience 的 feedback 应该是让你觉得很亢奋的吧、
audience 的 feedback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就我来说，当然我找了一个加拿大籍的搭档，当然英语是母语之外，他以前也曾经播过棒球比赛，那个基本上是我在2015年第一届12强的时候所发掘的这些人才。那当然后来有几位他陆陆续续回到他们的母国去之后，就剩下这一位还留在台湾，所以我特别找他来跟我搭档。 他很有经验没有错、
嗯、
但是我的经验在于我对中华职棒的了解
了解，
但是毕竟作为第一次用非母语的方式去转播，我还是会很紧张。但是我们所得到的 feedback 有两种 feedback， 一个是收听人数的部分，第一场比赛我记得有65万多人次的收听，第二场比赛就已经到了将近100万了，所以那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舞，就是说大家听了几场之后，这个人数不断在增加，表示我们讲的东西你们听得下去，所以你们才会不断的想要来听，这是一个。第二个，那我们透过的是社群媒体的平台转播，这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 feedback， 就是他们会直接写讯息给你，
是是好是坏，
对，是好是坏。然后其实我绝大部分都是收到两类的讯息，第一个感谢你们提供这个转播，第二个你们做得很好，请继续加油。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空中体育课，今天在我们这儿授课的是 WBSC 亚洲特派，同时曾经是中华职棒国际部副主任的 Boston 王云庆。 Boston 这个是别名，其实也代表着他曾经在 Boston 住过那段时间，刚刚他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他那时候住的那个公寓真的是再豪华不过了。
嗯，对，那其实以当地建筑的标准来讲的话，那是一个非常老的公寓。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公寓大概已经超过百年的历史了。
嗯，
那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砖造的四层楼高的公寓，但它里面全部都是木头结构，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房子。但是对一个棒球迷来讲，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了。
因为在那个地方，你根据你的描述是住在四楼嘛？
对，我在四楼。
四楼，那那个高度应该你看不到球场里面吗？
看不到，因为
大概顶多看看那 Green Monster。
我可以看到 Green Monster 最上面一点点，
一点点，
对，然后看到所有的这个水银灯的灯柱。
那但是已经可以满足了。
哦，当然，就当然最主要是那个声音，三四万人在那边欢呼、吼叫，甚至咒骂的声音，都是非常好的 natural sound。
在我们节目进入后半段之前，我想问 Boston 一个问题哦。我不知道你的棒球初体验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因为你在棒球的发源地美国待过这么长的时间，
是，
然后也接受过这样球迷的洗礼，
嗯哼，
你对于台湾棒球的发展，你心里面有没有曾经有一个声音或者什么样的描绘？比如说你希望进场观战的人数到达多少是一个适合的人数？因为老是有很多键盘迷们会说，哎呀，希望越多人进场越好，但是台湾棒球迷进场的人数到底多少是一个比较适合的，而且是能够让中华职棒 maintain 甚至越走越好的？
我会认为如果专门要来讲一个数字的话，我觉得中华职棒要能够蓬勃发展，场均一万人是一个要去做到的目标。
是，
我们有很多球场没有错，它可以有两万人的观众席等等的，像不管是洲际啦、斗六、
澄
清湖等，他们都能可以有两万人以上的这观众席。但很多时候我必须要说，就是有大的比赛的时候，有很热门的比赛的时候可以坐满，但这个在中华职棒的这个历史上大概也就只有冠军赛的时候可以坐满。那当然回过头来说啦，如果连冠军赛都坐不满的话，那就真的很危险了。对，
是。
那以一万人作为平均观众人数的一个标的的话，我会认为它基本上它这个是反映在大家认为职业棒球的水准，不管是它的 play 的水准也好，或者它整个硬体的水准，也就是说观众进去之后他会觉得说我来这个地方是舒适的，而且我是会想再回来的，所以这个回客率都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我觉得一万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我们过去常常在说老球场如何如何的没有被维修，这里有破损啊等等的，其实现在的职棒你要竞争的对象不是其他运动项目而已，你跟所有的这些娱乐项目都要来做竞争。我去看电影怎么舒服的看电影，我去听演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棒球场很大没有错，它的维修的成本很高没有错，但你这些东西没有做好，你可能有办法吸引他们进来看一场比赛，
一场
对，那你要让他回来，我觉得这就是很辛苦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球场它有给小朋友游戏的地方，它有托婴的设备等等的，这些都非常好，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做到，但现在的球团都已经做到，
是真的是如此哦。一项运动发展如果只是爸爸在球场看球，
对，
很难去发展它成为一个全家人的娱乐，
嗯，没有错，
可能就限制会像以前早期台湾的棒球发展哦，大概顶多爸爸去球场，然后你可能到了小学甚至到了中学你才有机会可以晋升成为球迷，
嗯，
但是如果像王俊波哥刚所说的话，这个就可能会提升让球迷愿意进场看球。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在运动小贴士，不知道波哥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运动小贴士，
今天的运动小贴士，我们来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在棒球场里面的厕所，而且不但是厕所，是女生厕所。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整个棒球场如果它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好，它会吸引到不只是只有男性观众进来，而对所有女性观众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干净而且清洁的上洗手间的环境。记得我有一年呢，到北海道的札幌球场去看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总经理带着我去逛逛球场，带我到厕所去看，我特别要求他让我去看看女厕，当然那时候没有人，所以我们可以进去。我进去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啊，天哪，这个厕所多么的漂亮，它不只是像女厕一样，它简直像个每一位女士愿意会走进去的化妆间一样，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有很多很多该有的设备还有一些备品通通都有。那其实我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其实现在至少在新庄球场也好，或者是在洲际球场也好，球队们已经慢慢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了。而且从过去那念建筑所得到的一些资讯来看的话，在这种大型的运动场合里面，其实女厕的数量其实要跟男厕的比这个比例来讲的话，3:1是最合适的。这是有考虑到大家这个使用洗手间不同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在过去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台湾还是1:1，这个东西是可以改进的，我们期待它有越来越进步的一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尽头，请你跟我这样做。哦哦哦 ，Turn on your radio， 哦哦，阳光 RTI。Worldwide，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大家好，我是王云庆，大家都叫我 Boston。我目前是世界棒垒球总会 WBAC 在亚洲特派，过去也曾经在中华职棒服务过，担任过国际部的副主任。令我最自豪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去年的球季当中，在2020年全世界第一位中华职棒以英语转播到全世界的主播。您现在正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空中体育课。
我不知道该称波老师还是王老师，不管了，王老师你好。
都好都好。
反正我觉得拥有这样的一次机会真的是令人羡慕，但是我相信也是你多年努力之后积累的功力啊，也就是这么一次机会你掌握住了。
嗯哼，我想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等于是说，当然过去有很多机会也在国家队服务过，我都会认为说我们走出去就是代表国家。那这一次能够这么直接的代表国家把我们的职棒的这个比赛丢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骄傲而且光荣的事情。
是，我一直很想面对面跟您请教的问题，除了上述我已经问了的问题之外，我很想问哦，你的棒球初体验发生在几岁？
我不太记得我是第一次去球场看球是什么年龄，但我记得职棒元年的时候我去了非常多场的比赛，职棒元年、哦、对，而且我还曾经当时是有台在做广播， 我还曾经写信给有台的这个主播
啊，这是我最近在你 social media 上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那主播也回忆了这件事情，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我第一次以一个球迷的身份上到了这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台北市立棒球场广播的这个转播间里面，看着两位在实地上在做广播，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会有这样样的这个时候。我也曾经在球场做过广播的转播，后来还做了电视的转播，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职棒元年去了非常多的比赛，我是三商虎的球迷。
哇，那一席蓝山啊。
是啊，
原来波哥是蓝山客。
没有错，飘扬在天空的蓝色的彩带。
是，嗯，您刚提到了，那应该在当年已不复存在的台北市立棒球场的转播室里，应该是张老英雄在转播。
哦，那天不是，那天是有台的，当时他的绰号是马路小天使。
现在已经是一位风姿绰约成熟的红叶了。
是是是是。
嗯，那他的姐姐好像也是。
对。嗯，也是鼎鼎有名的这个主持人。
是，
那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在转播的过程当中也很有趣，就是我因为我坐在后面看，就是一个人讲完了一句话之后就去碰另外一个人的手一下，就别告诉你我讲完了你可以接了那种感觉。
是因为毕竟啊，我在99年开始转播棒球的时候，我就发现跟我小时候打棒球完全是两回事。为什么？我刚刚开始接触记录
哦，
我既要看着球场发生的状况，又要描述，同时要记录。如果我身边没有球评的话，要独立完成真的不容易。
对，没有错。那其实在我后来广播的过程当中，我曾经自己一个人把比赛讲完，因为那天好像是球评因事无法出席，然后我记得我那天还生病，所以我讲话有一点累，有点不清楚，但是球迷们马上就发现这个波士顿今天讲话怪怪的，讲话不清不楚，嘴巴里面像含一颗卤蛋一样，在笑我。当然，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独立转播，其实是发生在去年的球季当中，我用英文一个人播完一场比赛，因为我的球评当天发烧了。
哇！
他本来说他要吃个退烧药再过来，但您知道去年那个状况，我就跟他说：“你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吧。”
是是是，
对对对，我想办法找人来跟我搭配，找不到我就一个人讲。所以那场比赛的确对我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是很大的挑战，但也还好。过去在转播美国职棒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听到道奇队非常有名的这个 Vince Scully 老先生，其实他其实这一生当中都是一个人在转播比赛。
是，
那我就慢慢的想办法去模仿他在一个人转播比赛的时候的一个过程。那后来在我所转播那场比赛以后，大概到了三四局之后，我整个人就算是稳定下来，很顺利的把那场比赛一个人转完。
是，我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哦。人家说先发投手一二局碰到乱流哦，我发现很多坐在主播台上，不管是主播也好，或者是播报员哦，也常常是这样子，上气不接下气哦，听的人也很累。真的是三四局之后，你自己不要再出乱子。
对，
场中的状况你描述清楚，不要你看不清楚就乱说，因为你乱说了还要更正，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广播转播跟电视转播还是有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存在。那广播的话，你必须要能够尽量去叙述一丝一毫的事情，让观众有那样的一个想象力，让他去想象说这颗球怎么样划破天际，然后飞到哪里去。但是电视的话，它有这个影像的辅助，那它整个转播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是，请教电视转播、广播转播、棒球赛经验都非常丰富的波波老师，如果要你个人来说说的话，你比较喜欢广播转播还是电视转播？
我会比较喜欢广播转播，因为我会
是可以胡言乱语吗？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责任反而是更大的，就是说你在听众看不到画面的情况之下，除了当然一般你要有的资料要有，你要怎么样能够去把现场的状况
忠实
而且漂亮的让这些听众觉得说，我听这人讲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画面， 那个画面要能够尽量 match 到实际上这个主播看到的画面，如果这能够完全 match 到，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是你平常了透过广播转播的话、你说不说投手的球种？
我不太说，
不说。
对，
因为其实是看不到的。
对，我会基本上如果我是主播的话，我会让球评去说这样的
事情。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当然我们在转播，即便是广播也好或电视也好，我们前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小电视。
对，
那我们真的要专心看球种，我们可以看到，但我会认为这些东西
分工
是对分工，或者说这是比赛的一部分而已。我身为一个主播，我不需要太去执着在这个球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那我反而是要更全面性的把这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状况给掌握好，然后把传递出去。很多球迷可能会希望说他知道这是什么球什么球，我有球评可以代劳。当然如果今天我一个人的话，我会偶尔提一下偶尔提一下。
是，重要的是怎么样忠实而且连贯事实的把整个棒球场内所发生的情况传达出去。
对，
球迷的 feedback完全可以让转播球赛的主播得到一丁点的安慰。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让棒球运动在我们之间作为媒介发生火花。
嗯，真的，我觉得像以去年的英文转播为例子好了，我们透过棒球比赛作为这个平台，我们传递出去的不只是棒球的一个消息，当然所有会来关心我们比赛的人，他基本上他第一个一定就是棒球迷，但是透过这个平台我们介绍了台湾很多很多的文化也好习俗也好甚至吃的东西，我们还把挂包拿到主播台上，我们在一边吃一边播比赛，一边介绍这个麻辣锅等等这些东西。我还记得很清楚，球季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观众可以进来，所以我们就把主播台就移到了观众席上，
席上，
对，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吃火锅吃烧烤，然后告诉他大家说如果今天观众可以进来的话，他们就吃这些东西。有多少多少外国球迷不相信在台湾的棒球比赛你的球迷可以一边看比赛一边吃锅啊干嘛的，
这是
到了
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但到了球季的末期观众都进来了之后，我们再给他看那个画面，没错，这些球迷就是在吃着这些 Boston 在球季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吃这么多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所知道的事情活生生的在他们前面。
是这样 Simon 回忆起有一年的世界杯在台北举行，因为来转播的国际媒体太多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转播也就是跟文字记者一样坐在本垒后方
哦，在天母的时候，
对，所以哇，那个转播实在是现场感十足，
哇，那个 Nature 上整个都爆了吧？
对对，其实有时候我都把 shotgun 收起来，我用我的耳麦啊，
就直接收就好了。
对对对对，
哦，那个真的是很精彩。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次的比赛我有参与，在澄清湖的时候，有一场比赛是中华队对美国队。澄清湖呢，它的观众容纳量大概是20,000人，我相信那天有25,000人在。
有，哎呀，
这让我碰到一个问题了。我当时的工作是 PA， 就是球场里面的广播。
广播，对，
我必须要拿着我的麦克风用吼的，才能够让所有的人大概听到点声音。
是我最后想要请问波哥，您自己是念建筑的，但是你的工作始于棒球，
是
对，你会把棒球当作你的终身职志吗？
我希望有一天我是坐在球场里面看着棒球吞下最后一口气。
哎，这个有一点那个，但是 retire 就在棒球场就对了。
对，
好，通常啦，在我们空体育课有一个规矩，
是
就是授课老师的荣耀也是必尽的义务。
是，
但是今天没有办法了，就是本来 Andy Song 的 option 是要交由老师的
哦。
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能挤出一点时间的话，你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歌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OK.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